美国突现反共潮，习自爆统治危机。乌副部长访华，俄军中共使馆。美国防助理部长谈台军秘密受训。500年前哥伦布书信物归原主。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是香港时间7月21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7月20号在实名制的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边居然出现反习反共的评论。微博超话 A 股本来是聚焦股票相关讨论，但是20号很多股民留言说绝对权力等于皇权专制。现在知道为什么陈胜吴广要起义了。老百姓的钱不是钱，老百姓的命不是命，打仗我第一个投降。还投降做什么？直接帮对头带路。还有暗批习近平的留言写到70了，为什么还不退休？10分钟之后这个超话就被封禁。在实名制的微博上，网民够胆做出这么尖锐的表态相当罕见，引发海外社交平台上的讨论。有人提问说，中国的反贼越来越多，成几何级数爆炸地增加，中国有一日真的会被造反运动推翻吗？亦有人判断刁民越来越大胆了，现在这么讲，将来亦这么做。就在几日前，中国网络间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运动召集帖，号召中国民众在成都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持白纸快闪抗争，向当局表达不满。美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共打压异己的严峻时刻，仍然有人勇于表态，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召集帖的用语显示召集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熟悉。这些都反映习近平虽然确立一尊地位，并且成功进入第三任期，但他和中共政权都面临罕见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对外，因为被美国在科技领域全方位围截，习近平最近被迫向百岁老人基辛格求助。对内，中共外长秦刚离奇消失三个礼拜，成为全球关注的丑闻。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件事令到习近平陷入两难，亦都令到中共的黑箱政治成为全球的笑话。副国级官员以这种方式消失，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就在这种背景底下，中共党刊求是在七一前夕刊登习近平讲话，其中习讲到，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中国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21号在自由亚洲发表文章分析说，习近平这一段说话讲明中共官场的现状。共产党的干部想要权，只信钱，对中共的意识形态都是口是心非，真正爱的是西方国家。除了习近平在乎党国存亡，其他官员都不在乎。一旦有风吹草动，习近平的处境就会跟崇祯差不多。这个就是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怕中共好像苏联共产党一样玩完。程晓农说，虽然中共官方不是这样说，但习近平心里面清楚，苏联不是被外敌打败，没有人去打他，苏联实际上是忙于苏共。程晓农写到，由苏共干部组成的国家议会宣布苏联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所以苏共才玩完，于是苏联也就玩完了。那苏共干部为什么要灭了苏共呢？程晓农说，其实原因很简单，这些干部想跳船。当时苏联人普遍认为他们不能够忍受这样一种充满腐败、谎言、依靠镇压的制度。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共党员当中 88% 认为苏共不再有威信， 70% 多的人准备退党，而这些正是习近平最恐惧的事。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军在精英论坛节目中说， 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最近一个讲话里面公开要求各级官员要支持隐蔽战线的工作。中共的隐蔽战线不单止对外，在内部出问题的时候，各系统的特务目标主要针对内部政治对手。现在中共政法委故意公开发话，将隐蔽战线变得不隐蔽，除了显示出整个官场都不支持所谓隐蔽战线的工作之外，陈文清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恐吓。不要看中共官员看落权力很大，但谁知道他身边哪一个是隐蔽战线的特务呢？国军认为陈文清这一番表态说明中共内部现在问题非常严重，而且已经开始崩裂了。一名知情人士7月20号告诉路透社知，乌克兰副部长塔拉斯卡奇卡到访北京，在20号上午和中共副部长令吉会面。就在同一日，俄罗斯空袭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时候波及中共领事馆大楼。路透社说，卡奇卡19号晚黑抵达北京，预计21号离开。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和中共官员会面和中共领事馆大楼被炸这两件事发生的顺序。从中共商务部发布的会议纪要来看，北京在今次会面中对乌克兰表示，中方愿意扩大从乌克兰进口优质产品，并同乌方共同努力，积极发展两国互利的双边经贸合作。卡奇卡就说，乌克兰希望扩大对华农产品出口，而且乌方将加大力度保护在乌克兰的中资企业的安全。乌克兰官员上一次对中国进行高层访问还是在2019年。另外，针对领事馆被轰炸，中共外交部21号回应说，驻敖德萨总领馆附近发生爆炸，冲击波震落了总领馆部分墙面和窗门的玻璃，总领馆人员早已经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不单止只字不提俄罗斯，甚至没有说明领馆是遭遇空袭。中国的网友因此怒批，这件事发生之后，俄方有没有知会中国呢？和中方有没有讲明情况，是误炸抑或是什么情况？虽然人员已经撤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应该有个解释吧。无能狂怒波及队友。还有乌运往中国的60,000吨粮食呢？他们赔不赔钱的？换个西方国家，你也会这样讲？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德纳7月20号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被问到美军帮助训练台湾军队一事。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一场听证会主题是讨论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在会上，有众议员询问美军是否在 Michigan 州军事基地训练台湾部队，瑞德纳既没有承认亦没有否认，只是表示这种问题最好在闭门状态下讨论。日经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媒体今年年初曾经引述知情者披露，美国已经动用州一级别的国民兵训练台湾部队，当中包括 Michigan 州和夏威夷州的国民兵，目的是扩大台湾军队的训练范围。这项军事合作过去一直保持低调，美国亦曾经用国民兵为乌克兰军队做培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23号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边亦曾经表示，美国国民兵一直在度同台湾合作，提高台湾在紧急状态下某些领域应对的熟练度。瑞德纳在听证会上还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强力支持强化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阻吓能力。习近平亦正在度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的变化。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兴康达亦出席听证会。康达强调，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承诺没有任何改变，并将履行这个法规所规定的所有对台承诺。美国没有寻求改变台海局势，在台海构成威胁试图改变现状的实际上是北京的对台政策。据 CNN 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宣布，将大航海家哥伦布失窃已久的信件还回给意大利政府。 报道话，哥伦布当年写呢一封信向资助佢嘅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同伊莎贝拉女王报告佢抵达新大陆嘅发现。原始信件系西班牙文。500多年前，著名印刷商普朗克将呢一封信翻译成拉丁文，并且印刷出版。第一版目前现存只有30份，因为非常珍贵，其中好几份多年嚟先后被盗窃。美国就曾经寻获几份，并将佢分别送翻去梵蒂冈城图书馆同埋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图书馆。今次被寻获嘅系威尼斯国家图书馆嘅藏本，喺80年代被人偷梁换柱盗走，后嚟喺美国一位私人收藏家嘅藏品中被发现。但目前美国当局冇公布有关呢封信件被盗嘅详细细节。美国移民同海关执法局嘅副局长莱克莱特纳话：呢个系目前发现嘅第四封遭窃嘅副本，我哋非常高兴，总算能够将佢物归其主。呢一个归还行动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同历史资料嘅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呢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嘅收睇。